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我们先讲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问题。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在全世界排行倒数第二，仅仅是高于北韩。报告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对记者的钳制越来越似北韩。多位驻华外媒记者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新闻环境每况愈下，几乎是到令人窒息的地步，因此今年评比被下调并不令人意外。根据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李贤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从2016年作出媒体胜党的宣示后，中国的传媒环境就每况愈下。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5月3号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在全世界180个评比国家当中，今年排行倒数三名的都是共产国家，分别是排名最低的北韩，其次是中国和越南。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5月3号的记者会上说，这是自从2002年发布该指数以来，中国的名次是跌至新低，令人震惊，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已经严重恶化。
Nobody says, of course, that the situation in China is comparable to North Korea.
他说，当然这个不代表中国情况可以和北韩相提并论。北韩政权比中国政权封闭得多，但是习近平主席压迫新闻业的论述、逻辑和做法，每日都更加接近北韩的行径。艾伟昂说，虽然中国对境内媒体的打压和控制已经达到极端，但这么恶劣的模式很难输出其他国家，即使是威权国家也很难复制中国的监控的模式。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倡议专员白奥兰亦在台北的记者会上说，亚洲国家的新闻自由度都令人担忧，尤其是中国。他说，中国较去年下降了4个名次，现在排行全球和亚太区倒数第二名，中国的新闻自由度从未跌至这么低的水平。在这个前提下，中国也持续名列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共关押114名记者。无国界记者组织指出，中国持续不当对待被关押的记者，例如中国独立记者王雪琴被关超过500日，仍然未受到公平的审判。狱中更传出遭受酷刑虐待，亦都无办法与家人联系。此外，目前有3位外籍媒体人士因为涉间谍罪而被关押，包括澳大利亚籍的前环球电视网主播成雷、澳大利亚籍的政治评论员杨恒坤和瑞典籍出版商桂文海。白奥兰说，遭到中共指控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者颠覆国家政权的中外新闻记者越来越多，他们被判处的刑期都普遍是较长。针对中国的新闻采访环境，一位因为人身安全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驻华外媒记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近年来的新闻自由度呈悬崖式的下降，几乎到了一个是令人窒息的状态，因此中国今年的新闻自由排行再下探，他一点都不敢意外。这位记者说，过去能够采访的现在都成为了禁忌，例如街头采访，即使是非政治的议题，只要一拿出个咪，摆明是外媒，就可能遭到举报或者被公安驱赶。又例如以往政府一出台政策，体制内的官员至少愿意私下做一些说明，以助外界了解中国的思维，但现在多数的体制内的官员都不敢跟外国人或者外媒交流，好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北韩。他说，中共的监控强度近五年来尤其明显，随着习近平任期届满十年，权力达到高峰的他对社会和党内的管控越来越紧缩，而中共控制外国记者的最基本手段就是签证。中共认为你是不听话捣乱就不续签，你就没办法留在中国。根据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调查，去年遭到中国拒绝核发签证的记者达到五成。这位位于北京的记者说，中共有各种的手段监控境内的所有记者，包括是透过微信、手机、办公室或者住家的电话监视。他说，他们无法得知他什么时候在听，什么时候不听，就要假设他时时刻刻都在听。而记者朋友聚会的时候，亦都有不明的人士在外面拍摄威胁，让你知道你是被监控的，等你去聚会的时候是要小心一点。他 他仲話外媒記者的中國朋友、聯繫人和受訪者亦都可能遭到恐嚇，他們特別會威脅那些在境內是走不到的中國人，恐嚇他們要他們刪除與你的聯繫方式，或者逼他們說他和外媒講的內容全部都不能夠用，否則你就會很慘。雖然中國一直都有國安法，但他說過去大家是到處採訪，並未感受到任何威嚇，但現在紅線緊縮，不單止記者本身，受訪對象都可能是面臨泄露國家機密的指控，而且檢調捉人在先，證據調查在後，關押期間就連律師會見都可能難於登天，這個就是最大的招數了。紐約時報資深記者柱伯亮曾經派駐中國長達24年，三年前他被迫離開北京移居台北，他說雖然人在境外，但是仍然持續關注中國議題，對外媒或者中國記者來說，中國社會集體陷入一種禁聲的狀態是最大的採訪困境。
我們外國記者在中國做採訪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這個政府部門怎麼制定我工作環境，最重要的就是
他说他们外国记者在中国做采访最主要的因素不是政府部门怎样制定他们的工作环境，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社会本身受到什么的限制，过去很乐意接受采访的可能现在受到了限制，他们就不愿意有接触。另外一位因为议题敏感亦都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媒工作者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北京2020年驱逐美国三大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记者之后，驻华外媒圈人人自危，大家行事都越趋谨慎。这位现在已经转驻台湾的记者说，
这几年来中国的一个环境越来越紧张，真的是要挖出来故事越来越难做，过去的时候大家也说不可以退落到一个地步，就是不做到什么。
他说这几年以来中国的环境真的越来越紧张，越来越难挖出故事，他离开的时候大家已经说这个已经退后到一个地步，就是他做不到什么。他说除了施压外籍记者，外媒聘雇的中国籍员工亦都饱受骚扰，导致明显的转行潮，年轻一辈视外媒工作为畏途，令到外媒是失去他们的在地支援。针对中国新闻工作者的现况，驻华外国记者1981年在北京创建的驻华外国记者会每年都会调查报告，根据该会3月发布的2022年调查报告，驻华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是遭遇了严厉的防疫封控、普遍的骚扰和持续监控。报告说近半数的驻华外国记者去年曾经遭到当局以健康或者安全理由拒绝进入某些地区，虽然记者向当局出示了根据中国标准没有健康风险的证据。此外 38% 的外国记者说至少有一名消息来源因为与他互动而受到骚扰、拘留、传唤、讯问或者其他负面的影响。2021年的时候这个占比只是达到1/4。另外有 45% 的受访外国记者说他们的中国的同事在2022年至少曾经被施压、骚扰或者恐吓过一次，这个比例都高过2021年的 40%。 无国界记者组织自从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是进行评估，以发布年度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该指数透过5个指标调查计算总分和排名，分别是政治环境、经济脉络、社会文化、法律架构和记者人身安全。今年报告的主题聚焦于虚假信息对新闻业的冲击，报告指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恐怕是凭添虚假信息问题的复杂性，例如人工智能的程式是可以自动生成难以辨别真伪的假照片，令到假信息透过社群媒体的流通的程度是更加恶化，严重冲击新闻业者。根据今年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前三名的国家分别是挪威、爱尔兰和丹麦，其中挪威连续7年蝉联冠军，第二名是首度进入前三名的爱尔兰。无国界记者的艾伟昂表示，名列前茅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大多无法容忍利益冲突，因此媒体甚少因为屈服政治或者收视压力而改变新闻内容，让记者有更加独立的空间是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报道。